第八集，
林峰点了点头，站在楼道上等候着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却见楚嫣然已经脱掉了那件染着血色的连衣裙，而是换了一身休闲装。林峰微微摇头，这女孩子就是爱美，好容易找到机会，赶紧把衣服换了。不过他对楚嫣然的举动也很是理解，别说是女孩子，就算是男孩子，也没有谁愿意穿着一件染着血色的衣服，恐怕也只有他林峰才会真正不在乎这些。林峰两人刚刚离开不久，何永宁就来到了一楼休息室。因为特护病房的那个小患者被诊断为癫痫，这不是他能医治好的，打算请林峰帮忙看看，哪知道他推门而入后，只见到了王立明和奥迪司机，于是问道：
王队长，林先生和楚小姐呢？
王立明微微一怔道：
不知道，他们不是和您在一块吗？
何永明皱了皱眉，赶紧往门卫室小跑而去。到了门口便问道：
有没有看到一个漂亮姑娘和一个瘸小伙离开？
是的，何院长。
哎，真是。
何永宁郁闷的一甩手，林峰能不能治好癫痫倒不是最关键的，关键是何永宁想借这次机会跟林峰好好认识一下，哪知林峰和楚嫣然连个联系方式都没留下就走了，这可真是错失了良机。林峰超绝的医术以及特立独行的处事方式，让何永宁断定林峰不是普通人，他甚至认为林峰是个大隐于世的中医世家弟子，否则为何不愿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给别人呢？在何永宁看来，林峰的能力还远远不止他所认知的这些，而越是这么想，何永宁就越觉得遗憾不已。离开中医院后，楚嫣然还是在一家银行门口下了车。林峰知道他还是惦记着给自己买衣服的事，摇摇头后却也有些感动，尽管他根本不在意这些，但就他的现状而言，在这个世上还肯去关心他的还真的只有楚嫣然这么一个人。重新办了张银行卡，楚嫣然准备给老爸楚天恒打电话，可不巧的是楚天恒的手机关机，他只好把电话打到了楚氏药业有限公司。楚天恒的助理接通了电话：
喂，您好。
您好，我是楚嫣然，我爸在吗？
原来是楚小姐，楚总和夫人去了哈尔滨开商业峰会，你有什么事情吗？
啊，那算了吧。
公司的资金是不可以乱动的，既然爸妈都不在，楚嫣然也只好挂掉了电话，道：
我找我同学先借点吧，怎么也得给你买两身替换的衣服。
楚嫣然从小到大来都没跟谁借过钱，虽然有点磨不开跟人家张口，但林峰连件替换的衣服都没有，的确不是个事儿，他也只能突破一下自己了。
不用找人借钱了，买身衣服没那么复杂。
林峰淡淡说道：
走，那边就有条商贸街。
可我这就还有100多块钱了。
楚嫣然秀脸上露出一丝为难之色。
去乡下的车费有30块钱够了吧？
嗯，算上打车也超不过50，
剩下的足够买身衣服了。
你是说买地摊货？
楚嫣然瞪大了眼睛。
难道地摊货不能穿不能买？
林峰皱着眉头讥诮道：
你这个千金大小姐觉得很丢人？
楚嫣然抿了抿小嘴，见林峰有些不悦，他有些尴尬地说道：
嗯，不是，那好吧，先买一身应急也不错。
应急？我从来没因为这些急过，否则早跟那个奥迪司机去打招呼了。之所以想买，是免得你心里不踏实。
楚嫣然微微一怔，虽然林峰的语气有些淡漠，但楚嫣然的心里却涌出丝丝暖意。这番神情话语让他很难相信林峰是个疯子，非但如此，他似乎还隐约感受到了真正的超然，那是他以前在任何男人身上都没有找到过的东西。看到的更多的却是虚荣做作、趋炎附势、逢场作戏。
我从来没因为这些而急过，否则早跟那个奥迪司机去打招呼了。之所以想买，是免得你心里不踏实。林峰的话语在楚嫣然脑海中回响着，他没有再说什么，而是沉默了片刻后，突然抿嘴一笑，用力点了点头。千金大小姐这几个字给他带来的些许阴霾已经消散了无影无踪。不知不觉间，一种共同经历之后的相濡以沫之情已经在楚嫣然的心中悄然滋生，只是他自己还不知道而已。
走，咱们这就去。
说完，楚嫣然习惯性地握住了林峰的手掌，往商贸街走去。15块钱一件背心，25块钱搞定了一条裤子。林峰手中的大包又鼓起了一点点，而后两人出了商贸街，打车直奔车站而去。竹石村因为竹石而闻名，而自打明朝末年开始，这里最引人注目的只有竹子了。清代大家郑板桥擅长画竹，还在竹石村住过一段时日。客车还没到村口，林峰就隔窗望见了无边的竹海。浩瀚的竹海随着山峦而起伏，远远望去犹如绿色的海洋，散发着自然清新的气息，令人心胸也瞬间开阔起来。虽然还远隔数里，林峰就有了一种置身其中的冲动。下车后，这另类的二人组合在众人异常的眼光下走到了丁老爷子家面前。家是普通的家，三间房一个院，外屋两个锅台，南段坚强靠着个碗架子，北旮旯立着个水缸，青砖铺就的地面上还有了些干了的竹叶。不过林峰对这些倒没有什么感觉，他觉得这比他前世密修的山洞要好多了，只要能修炼就好，其他的都无所谓。尤其是从都市的喧嚣之中还原到这淳朴自然的乡村，让林峰的心情大好。丁爷爷，又在编什么好玩的东西？放下手里的大包小包，楚嫣然有些兴奋地冲后院那个正在编竹活的老汉走去。丁老爷子跟楚嫣然的爷爷楚天正是老战友，曾经救过楚天正的命，老哥俩感情一直就很好。只要有闲暇，楚天正就带着孙女楚嫣然来到老战友这里聚聚，因此楚嫣然跟丁老爷子很是熟络，感情也一直很好。即使楚天正已经在7年前病逝，但一到寒暑假，楚嫣然也总是来这里玩上几天。丁老爷子为人淳朴善良，也很大气，所以楚嫣然才想到把林峰暂时安顿在这儿。等到暑假开学，林峰自然要到海天大学念大三，也就不用老麻烦丁爷爷了。至于林峰以后怎么过，那更不是他操心的了。冉冉来了，丁老爷子还没转过身就喊出了楚嫣然的乳名。
怎么没提前打个招呼？爷爷好给你抓野兔去。
知道丁爷爷最疼我了，玲姐呢？
楚嫣然在丁老爷子面前表现得总像个小孩子，或许只有在这远离喧嚣的乡村，他才能够忘掉所有烦恼，感受到真正的轻松与快乐。
他去南山砍竹子了，这眼看着就到伏天了，爷爷得编一批凉席出来，能趁机卖个好价钱。
嗯，这小伙子是？
他叫林峰，是我的一个朋友，家里出了事，我就带他过来了，打算让他在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，等暑假开学就走，可以吗？
不知道为什么，楚嫣然没有说出林峰精神失常的事实，而是含糊的说成他家里出了事儿，因为他隐隐觉得林峰的精神病已经好了。
那有啥大不了的？
丁老爷子笑呵呵的看了一眼林峰，道：
就是咱家条件简陋，可别委屈了人家。
丁老爷子的应允在楚嫣然的预料之中，他也没再跟老爷子客气，而是介绍道：
林峰，这就是我刚跟你提过的丁爷爷。
丁爷爷好。林峰很自然地问候了一声。
呵呵，别客气，到这里就像自己家一样，你们坐，爷爷给你们切西瓜去。
丁老爷子一脸温馨，但当他注意到林峰是个瘸子时，
浑浊的老眼露出一丝异样，暗道：这小伙子看着是不错，可惜是个瘸子，然然这么好的丫头怎么就跟他处对象呢？在老爷子看来，林峰就是楚嫣然的男朋友了，要不一个大姑娘家，谁会大老远把个男生带过来？疑问闪念而过，各有各的缘分，老爷子也不去多想，从冷锅灶的水桶里捞出来一个西瓜，用清水冲了冲，拿进屋用毛巾擦吧擦吧，就切上了十几瓣。老爷子无儿无女，一个人靠土里刨食供孙女上大学，平日里省吃俭用的，所以没考虑过买冰箱。由于常年的生活习惯，平常也没多少往冰箱里放的东西，不过这大暑天的，要是想吃口凉爽的西瓜，老爷子倒也有法子，接上多半桶冷水，然后把西瓜往里一泡，再抓一把化肥放里面，这西瓜就跟冰镇过的差不多。而溶有化肥的水，老爷子就用来浇菜，丝毫也不浪费。这是大型的无籽西瓜，可甜了，来你们俩先解解渴。老爷子说着就一手一块的递了过来。林峰对朴实热情的丁老爷子很有好感，也不客气，拿起一块就吃了起来。楚嫣然微微一笑，也是接过来就吃，丝毫不嫌弃老爷子的手上还沾着一些编竹条时留下的脏东西。这个不经意的举动倒是让林峰对楚嫣然有点刮目相看，一个出身贵族的大小姐，没有那种固有的矫情，就好像她本来就生活在乡村一般，这一点倒也难得。
爷爷，我回来了。
一个犹如银铃般的声音传来，楚嫣然立刻露出欢愉的笑意，扭身喊道：
玲姐回来了。
林峰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个个子高挑的女孩正拉着一车竹枝走进院子。那女孩留着一头干练的短发，看上去很精神，灵动的双眼里含着一丝天生顽皮，她容颜秀美，却丝毫没有柔弱的气质，反而在那身迷彩服的衬托下有几分男孩子的英气。她额头脸颊上都是汗水，湿漉漉的发梢被她擦汗的动作捋得翘起来，像是刚洗过脸一般。放下小拉车，丁玲开心一笑，露出了两个浅浅的酒窝，看上去很是俏皮。
呵呵，然然，你什么时候到的？怎么不提前给姐打个电话？平时你这手机 QQ 发个没完没了，关键时刻还跟姐玩起惊喜来了。哎，这帅哥是谁啊？你男朋友？
丁玲这个假小子说话向来都是很直接的，楚嫣然不紧不慢地解释道：
我哪有什么男朋友，他叫林峰，是我带他过来的。
林峰？
丁玲打断了楚嫣然，有些惊诧地说道：
那不就是你原来那个未婚夫风少爷吗？你怎么把他带来了？不是退婚了吗？
丁玲虽然没见过宋林峰，但对楚嫣然那点事可是门清，姐妹俩虽然远隔千里，但是手机 QQ 可从不间断。
这，哎呀，回头再跟你说。
楚嫣然有些窘迫地说道。林峰有些不自在了，他站起身淡淡地说道：打扰了。说完林峰转身便往外走去，这天下之大，林峰不幸就没有自己的容身之所，何必在这给人家听膈应呢？楚嫣然赶紧拉住了林峰，急道：
喂，你干嘛？林姐可是个大好人，她是关心我才这么问的。
丁玲见状后微微一愣，他倒不是诧异楚嫣然为什么如此紧张林峰，而是他刚发现林峰竟然变成了瘸子。他只知道林峰被踢出宋家后，宋家就退婚了，并且征得了宋家的同意。至于风少爷精神失常被打成瘸子的事儿，楚嫣然并没有跟他说起过。楚嫣然再怎么不喜欢风少爷，也不可能拿这些事当作谈资。既然不受欢迎，还是走得好，放手。林峰的脸上没有一丝愠色，他的语气也一直很平静，却有着难以撼动的主见。楚嫣然知道他的倔脾气，只好哄劝道：
林姐不是那样的人，只是好多事情她不清楚，有些好奇罢了。
那跟我没关系。
林峰淡淡的说完，手一甩，便一瘸一拐的走了出去。
喂，你快回来！
楚嫣然急得一跺脚，一看林峰来真的。丁玲虽然不满风少爷的强势作风，但冲着楚嫣然的面子，也不能让人家就这么走了不是？于是他三步并作两步的就把林峰给拉住了。
你耍什么少爷脾气？没看然然都快急哭了吗？赶紧给我进屋去！
林峰不屑的一甩胳膊，他来这儿可不是受人呵斥的。可令他震惊的是，他这一下竟然没有挣脱丁玲的束缚，这女人好大的力气。正感叹间，丁玲已经发力，不由分说的就要把林峰给拽回来。林峰面色一凛，突然出手往丁玲的手腕上切去。林峰向来都不喜欢别人苛求自己，丁玲反应奇快，手腕一翻，用力一拧，竟然将林峰的胳膊背在了后面，另一只手掐住了林峰的脖子，得意而又有些不屑的笑道：
切，像你这小样还跟我动手？
林峰有些气急，如今想走都走不了，这个暴力妞真是太拽了，功夫竟然不是一般的好。这时丁老爷子见状赶紧走上前，老脸上出现了怒色：
玲玲，你干什么？赶快放手，你这没轻没重的把他伤着了怎么办？人家远来是客，你这成什么样子了啊？
玲玲放了手，斜睨一眼林峰道：
爷爷，您说就算我不待见他，冲着然然的面子我也得像那么回事吧？可我就这么随便一问，他就耍起了大少爷脾气来了。
行了，你快少说两句。
老爷子训斥了一句后，赶紧露出温馨的笑意：
呵呵，风少爷是吧？别跟玲玲一般见识，他就是个直肠子，心眼不坏的。来来来，快坐下。
林峰瞟了一眼丁玲，他不想让慈祥的老爷子难堪，也不想让楚嫣然难做。楚嫣然和老爷子都这么说了，要是再离开就太小气了。于是他默然地坐在了木凳上。不过这件小事更加激发了林峰提升实力的决心。被一个女孩子给制住，作为一仙传人，林峰实在是受不了这个打击呀。所以林峰貌似息事宁人地坐在那里，可内心却并不平静。虽然以他的心态，一个女孩子还不值得他林峰去较真，但就事实而言，他还真的很难接受。超然的心态是来自超凡的实力，怎么说林峰也是个血气方刚的青年，就他目前这种实力，要是还摆出一副超人的样子，那不是虎逼就是阿 Q。 林峰的脸色虽然不好看，但总算是留了下来。楚嫣然松了口气，岔开话题道：
林峰，一会儿就该吃晚饭了，你先和丁爷爷聊，我和玲姐去做饭。
楚嫣然哪会做什么饭，从小到大都是有保姆伺候着，他主要是为了赶紧让丁玲在林峰面前消失，好舒缓一下当前的矛盾。
走，然然，想吃什么就说，姐给你做去。
玲玲倒是大飞叶，似乎方才的小插曲丝毫没有影响到她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心情。
孜然土豆，小菜一碟，等着姐的好手艺吧。
说完丁玲便拉着楚嫣然的手往后院的冷锅灶走去，却没有注意到在迈出门槛的那一刻，楚嫣然又回头看了林峰一眼。此刻林峰正微眯着双眼凝望着远处一望无际的竹林，这样的神情让他古朴宁静的脸庞平添了几许深刻，却不知在想些什么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收听。